弟兄姐妹，中秋节蒙恩，
我们
中秋节的恩典，我们最喜欢看见的都是能够跟家人一同的团聚，是月饼，而且是有些庆祝的活动。好像很多人说的是中秋节就是架好月圆庆中秋，对吧？这样能够跟着机器人一同的在一起，庆祝一下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件事情就可以就是跟这个中秋节的在内容上是蛮一刻的，我就想到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故事是浪子的故事，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故事是讲到就家庭本来有什么冲突的，有一个不和谐的情况里面，但是后来就转过来就变成一个很完美的这结局。我就觉得啊，这跟我们中秋节的意义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就愿意今天早上就是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我们主也帮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有所学习，帮助我们就是怎么样去改善，或者是有达到美好的家庭关系。首先呢，就是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对那个小儿子的那个要求让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别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看见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父亲的角色是代表我们的天父，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都是代表我们有些是听神的话，有些是认识神的，就是愿意听他的话，有些人都是我们的可能我们的意见，我们 的行为都是让神不高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小儿子的行为是一个很大逆不孝的行为。为什么这样讲？我想我们从中国人看这件事情是很了解啊。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或者是小儿子的要求，就是父亲要把他的家业分给他。这个行为就是令我们觉得哇，这个小儿子真的不孝顺。也同样，当时犹太人的文化也同样的不接纳他的这个行为。为什么？在我们看圣经，在生命记里面，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当父亲把他的家业分给儿子之后，大儿子可以达到三分之二，小儿子得三分之一。所以圣经里面就是很清楚的有一个的教导，就是怎么样处理家业的分配。我们都知道，因为拿到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出现冲突或者出现摩擦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要清楚怎么样去分配。但是小儿子没有怎么这不满意父亲怎么分配，但是他的行动本身就是不顺服的行为，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文化，没错的，父亲可以在他再生的时候把家业分配给儿子，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些家业都是一些牛啊、羊啊、田地东西，那些都是要你花时间去打理的，要管理。好像可能有父亲觉得啊，我都年纪大了，年纪老了，也不盼望的是花太多的精神时间的体力在这些事情上，就把他家业分配的儿子们都是去教育了些牛羊，打理了些田地。所以在当时协会里面，父亲他提早退休是常有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在很多时候是父亲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在儿子要求之下，父亲提早的分配家业。 所以杰里那个小儿子他主动的要求扫线已经是一个部队的事情，同时间另外部队就是然后小儿子他得到战业之后他离开怎么做什么事情，他离开把战业变卖，把钱去远走高飞去看世界，或者是去享受世界的事情。在当时的协会，如果是父亲他主动愿意提早的分战业，儿子们都可以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还剩下的时候把战业卖掉，所以这个小儿子的行动就是表示他丈夫生已经死掉了。如果你是哪个父亲，怎么有感受？你的儿子的行动，看你，你当你已经死掉了，你看你不顺眼了，你受了。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这样的儿子，我们都很生气。但是很奇怪，就是这个父亲，他没有拒绝那个儿子的要求，他成全他。他把战业分带儿子三分之二，小儿子三分之一也让他去卖掉，他去跑到老远的去享受。我们都知道这个父亲的角色是代表天父。我们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天父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有完整智慧，他尚且愿意去让他的儿子有这个小儿子有这个机会去实现他的理他的想法，他不去改变他，他不去勉强他留下，他只是禁止他，你不让这样做你是不善的行为。他哪个父亲没有去阻止他这样做？这跟我们一般人 的反应很不同。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你是不行的，不可以这样做，你又不把战业分给你的，也不要离开。我们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要改变对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当与人相处的时候，当别人的行为他的想法我们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去那么冲动去改变他。也现在有很多书写的是怎么要去改善沟通，怎么处理人际技巧，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对方改变，都是想对方去如果是儿女就是希望儿女们听我的话如果是配偶就是好配偶更了解更温柔更体贴我如果是父母就是希望父母的通情达理更了解我的想法。我们都想身边的人去改变，我们都是要这个冲动，希望就是用一些技巧学习方法去改变别人，去满足我们自己。但是这里我想如果要改变别人就有资格最有能力就是天父，但是我们的神没有这样做。我们天父他愿意成全他的小儿子，你去吧，把你的钱去花费去享受去放纵自己吧。这跟我们一般想的天父很不同。别人家表示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对人性的了解跟天父对人性的了解很不同。我们都以为我们有能力去改变人，但是天父了解人的有时候我们的我们都是很顾及，或者是广东话说难给应景，我觉得这个错了，后面也会有的。我们是很顾及，我们这就是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实现的时候我们这是不能够放弃。有句俗语好像也要说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对吧？我的想法我没有机会实现，我就这不能够放弃。我们真的就自己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不到黄河心不死。 他的父亲明白他的，这个父亲明白他这个要小小儿子，就是不知道我可是不是，就是你要他改变吗？首先让他去体验一下。当他真的体验他的想法，知道他的想法是错的时候，他才会有机会回转过来。然后又提到是这个 focus of the family， 中文亲哥是美国的这个爱家机构，创办人就是Dr. James Dobson， 杜鲍森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Strong-Willed Child， 意思就是一个很有强烈主见的儿子。后来 这本书很受欢迎，他在写一本新的书，就是 The New Strong Child， 新的强烈主见的儿子。他在他的他的这本书里面，他解释到，一般孩子有在实现自己或者是满足自己的动机上分开两种，一种就是 Strong Child， 强烈主见的孩子，另外一种就是 Compliant Child。就是很听话的，要满足别人的要求的动机的孩子。我想大家很明显就是看到我们念的这个圣经故事里面，大儿子就是那个 companion child， 对吧？而大儿子就是你往下看的时候，到他父亲要为他的小儿子回来要庆祝的个宅那个非屋主的时候，大儿子不高兴，他怎么样去抱怨？他说：“父亲，我为你一定要说我不听你的话，我为你做这么多事情，但是你从没有帮我去宅一个非屋主，你去庆祝。”这个大儿子是一个 companion child， 他以往都是按父亲要求去做。这个小儿子就是一个 strong will child， 强烈主见的孩子，他自己想翻译一定要就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我们做父母，如果你的家里有这两类的孩子，都不妨就是看这本书的，应该有中文版，了解一下这两种孩子怎么样去教育自己家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个父亲让他的小儿子去，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是一个强烈主见的孩子，他应该经过自己的经验学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他才有机会去改变，去悔改。我们的天赋也承认的时候，人是不容易改变，所以我们也应该就是反省一下，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能力把它改变了。我们有试过这个经验吗？就是我是家人，也是朋友，也是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我不断对他说，他还是不改变。我提醒他，帮助他去分析，或者是用尽我的方法去，但是越讲就越差，越讲得多，对方的就是不但没有改变，然后关系越来越就是关系越来越差。一提到那件事情，他就变脸，越讲对事情没有帮助。在哪个时候可能真正要放手，不用再开声了。我们一定有这个能力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意思不是要放弃，可能我们应该不再张嘴去讲，我们就改变，就是为他祷告，把他交给天父，把他交给神去，让神改变。 因为我们都要承认，可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话语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这个人。在彼得前书5:6怎样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们信高。真的，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跟对方是一样，都是人，是平等的。我不是比他更高，我不是比他更有能力，我的话语不是比他更有力量。当我们只要关系是平等的时候，我不一定能够改变他。当我们谦卑我们自己，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的时候，我们就依靠神的能力，我们为他祷告。到了时候，当神的工作发生的时候，神的工作必定让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让人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没有落空。也就是我们信告的意思，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用的方法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都是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放弃这个念头，就是我一定要改变对方，这是我们很容易有的一个想法。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勇敢认错。这件事情的改变的逆转就是怎么样，就是小儿子他在外面钱花光了，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他没有钱，没有朋友帮忙，他就怎么样？也进宴的地方有地方的时候，他没有东西出，他就在卑鄙的情况之下，就又帮忙去养猪，又有太人。这个境界是可以想象是最差的境界。第二，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猪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他又跟猪住在一起，他又喂猪，也有吃猪吃东西，在信仰方面他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挫败。文化上他是最可以说是他已经失去这个价值，生存的价值。同时间经文也说，他自己说我在井里可以饿死。他不但是在这个心灵方面他已经是一败涂地，他身体上也快要饿死了，可以死。可以想象他是知道了绝路的情况，他知道他做错了。当他承认他知道自己的错的时候，他的愿意去承认他的错误。第18:49就是记载了那个他小儿子他认错的一段说话。我就看一些心理学家，就是分析他就是我们道歉的时候应怎么样做。我就发现到心理学家对于我们认错要道歉，他们的理解跟解理耶稣基督的真正非常的是相同的。心理学家说，我们真的如果是真的去诚实地去道歉，应该有三部分，是当中的包括三部分：完全的承担责任，愿意就是做出一个赔偿，同时间也尊重双方的关系。我们看小儿子他 的几句话当中已经包括这三部分的重要的元素。我们看第十八节下半句时候，他的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他也认错，他看见是自己的错误，他不断的得罪父亲，他的行为令父亲不担心他，他同时也承认这件事情，他的做法是神不高兴的。犹太人对神的称呼是很小心的，所以一般情况他不说神啊神啊，他是称神为天，所以神国是称为天国。他们对神的称呼是很小心的使用，所以当着小儿子说我得罪了天的时候，他承认他的行为是得罪神的，是犯罪的行为。他愿意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同时间他愿意也负担了责任，因为是自己的错误，他愿意面对他的错误所做成的就的后果。在第十九节的下半句，他说他愿意回去，不再做儿子了，要做一个雇工。他知道他在这里要养猪的时候就快要饿死了，所以他愿意回去。他回去的时候，他的他父亲的家里足够的食物，他的不用再怕饿死。但是他同时间也知道他过往的行为叫他再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他愿意就是付上代价，我要回去，我想见我的父亲，但是我不配做儿子的，我愿意付上代价，我就做了雇工吧。他承认在他父亲家里是最好，但是他愿意付上代价，所以我做一个雇工要工作才能够换取他的所需要的东西。你最后他的行为表示他尊重跟父亲的关系，在哪一刻他才知道我过往做我父亲的儿子是真的是很蒙福的事情，这是最好的一段关系，但是他太好了，我现在已经不配了。所以我在他说在十九年，他说我在不配亲做我父亲的儿子，也是一个真诚的道歉，因为有三个部分。我们平常当我们做错事之后，我们的道歉怎么样？有没有也善良事情在里面？很多时候没有。当我们做错造错事情之后，我们觉得要承认错误啊，是可对我们自尊是很大的损害。哎呀，我不要承认，勉强承认的是对不起就算了。我们的道歉里面，我们认错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包括这三方面的内容。那我们怎样的道歉有用吗？好多时候就是讲一句大度对不起，让对方平视愤怒之后就了事。我们的对不起很多时候是希望对方不再愤怒，事事理人。但是怎样的道歉，很多时候我们说完之后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再犯我们所犯过的错误。因为在这个真诚的道歉里面，其实我们这个怎样的道歉不是为对方去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道歉是不是道歉之后你不要再反对，是为对方去做，但是真正道歉是为自己去做。因为什么是这样？ 当我们真正的认错之后，我们才真正的面对自己，真正的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才有智慧去改变。我们只是为对方说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心里面我们是不承认，而且是我们的错。当我们真正面对自己认错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去尊重双方的关系，对方就成为我一个就是看守姐守望的一个对方。我道歉之后，如果我再犯我的错误，对方知道，对方一定不高兴。所以真正的道歉是让对方知道我愿意改变，同时间我就是 accountable， 就是对他负责任。我的改变是让我向对方的承诺去兑现实现的行为。所以真正的道歉让我们的改是可以接受，我们的道歉是我们的改变的开始，是我们改过的开始，也是一个最好的道歉，也让自己慢慢的改变过来。不要认为就是这件小的事情我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要这么严重。很多时候我们不道歉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心就是很难为，但是另外就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太微小了，为什么要这小题代做了。但是我们很小的错误，如果不断的重复的时候，那个后果一定是非常严重。你我们都有经验，如果你有些人一些很小的事情不断重复去做出去让你不高兴，可能第一两次你可以忍受，但是当不断重复去做的时候，就很不自知，忍不住，这是在不能忍耐。就是就被伤害。一个很小的事情不得重复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让我们就是看中你的道歉的重要性，我们愿意去做，是会我们自己改变去做。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多为别人去卸下。当两个小儿子他愿意悔改，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圣经记载，他父亲就是在看见他就老远的跑出去把他弄倒，抱着他的颈下去亲吻他。几个行为，我想了两方面是很难得。第一方面是两个父亲能够在等到了儿子回来，意思就是他每天都跑去等他儿子回来，他的恒心是很难得。另外一方面也有铁亲家，就是说因为新闻记载他是两个父亲老远看见他向离还远，他看见的动了慈心就跑出去，表示那个地点不是站在门口，比如站在门口可能就是在所住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就是不是空旷的地方。但是他这圣经记载他是那个 很空旷的地方，儿子回来很远的他都看见，表示老父亲是跑到圈外的地方等了儿子回来。为什么老的父亲跑到圈外等他的儿子回来？因为我刚才说儿子的行为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所不能接纳，不但是他父亲，不但是他家人可能都是 觉得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犯罪，同时间这个行为是简直整条圈的人都不讨厌的，不能够接纳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其他村民看见他就赶他离开，因为他已经不被这个圈子所接纳的一个人。这个父亲知道他儿子万一回来一定不必他的村民的村民所接纳，所以他的这个父亲就跑到村外等他的儿子回来，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就接纳他，拥抱他，好让他的其他村民也有智慧去赶他走。所以这个父亲能够这样的接纳他的儿子，因为这个父亲是为他的儿子献身。他假设就是，如果是我是我的儿子回来的时候有什么的有什么的经验，我就保护他，让他会平安回来。这个父亲每件事情都为他的儿子去设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接纳别人的道歉很困难，因为是他伤害我，他得罪我，我要接纳他，给他智慧，觉得那谁来就是了解我的伤害，谁来同情我。如果我们都是看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接受别人的道歉。但是当我们的注视的对象从自己移到对方的身上，我们去了解他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行为，是他的环境、他的背景，或者是他的想法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去为对方设想的时候，才有机会了解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去愿意去接纳他的道歉。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有一方面就是要接受道歉，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要互相帮助，不需要互相的关心，很多的帮助关心都需要在这个为对方设想的那个基础上去做。因为最好的动机，但是我们的行为没有为对方设想的时候，就可以有反效果，就可以就是弄巧反拙。我听到有第二个事情，就是有个姐妹，他很有爱心，他愿意帮助那些有人生病的家庭。这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不用猜是谁。这个姐妹很有爱心，她看到一些家庭都有人生病的时候就进医院，这家庭的生活就被影响了，因为这很多时候家人要兼顾平常的生活需要。同时间也有照顾这个病姐在医院的需要，就两边跑很辛苦，他就愿意帮忙。他怎么样做，他也愿意去医院探访的病的，也为他们煮一些东西让他们吃。但是他的行为虽然是好，他的做法没有为对方设想。怎么样呢？他去探访的时候，他来临的有个君临天下的气息，他说我来了，我们可以离开了。他就把他的所有家人赶走，你都要离开了，你回屋处去休息吧，你不要再留在这里了。他怎样详细的帮助你想家人有什么感受？这些家人都觉得不想见到他，很多病的人不想看见他，因为当我们生病的对哪个姐妹的，如果是不是那是太熟的时候，要病的人要接受照顾是不容易。同时间可能是有些虽然是那个病 上面的人很愿意看见的，可能是从远方来，或者是他是最痛的、最烫待的了，他想见都一些时间，但是他来的时候就赶着把他们赶走。很多时候，解决的帮助没有真的任何帮助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要想，就是无论是跟别人相处，我们互相帮助，或者是要接纳对方犯错的时候，我们必须的为对方卸下。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讲题的月亮两团圆。在中秋节，我们都盼望就是要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这一点也是我们天父的心意。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就是代表我们天父，他很希望我们跟他很好，对吗？如果这是我们的父，地上的父亲，也盼望家人都是跟他可以一同的去庆祝中秋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也一样。中秋节是怎么样来的？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有些民俗学家就是说，中秋节就是在秋收的时候，我们就是庆祝有收成，就是一团的聚在一起去庆祝。中国的最早有记载，中秋节就是在《礼记》里面记载的，但是背后的意义就是要爱护我们的老人家。在这个《礼记》里面记载，就是中秋之月，两衰老，行糜竺以食。意思就是在中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纪念我们当中年纪大的那些需要，给他当中的记载，就是给他们一些的猪那些细饭去吃。这个记载让我想起，就是为什么中秋这么重要呢？我的个人的猜的是，因为中秋节是可能是冬天来临之前最后一次的是家人一同团聚的日子，同时间严冬寒冷的天气对老人家是不容易过的。我们做牧师做探访，我们都知道在冬天是很多葬礼的一个季节，很多老人家身体当身体健康去衰败的时候，冬天是最不容易过的。人生的严冬是什么呢？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中秋节就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一家人最可好一种准备过冬的时候。那什么是人生的严冬？老人家过冬不容易，死亡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必须面对的严冬。我们人没有能力去把握去得到这个，我们不可能就是靠自己能够得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有把握去就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吗？我们有把握我们的永生吗？我们靠自己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天父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把永生赐给我们，把救恩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跟他和好，他就愿意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严格。最后用一段经文去做一个提醒，一个总结。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这样说，因为我们做求地的时候且借助神的儿子死，他与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没有用他的圣得救。圣经说的很清楚，就是我们跟神和好之后，神的帮助和保护可以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面对我们在世生命之后这个严重。这个圣经比喻里面那个肉儿子，那个小儿子，他在外，他快饿死了，他知道他在外面继续下去，他不可能生存下去。他又上存下去，他必须回到他父亲的家里。我们也一样，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能力得到永生。我们要得到永生，必须回到我们天父的家里，让天父把永生赐给我们。也是我在中秋节所想到的最有重要的提醒。愿神帮助我们。跟他和好，得到永生，是最大的福气。我衷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透过这个词，你的圣经的比喻，我们更了解。你就是那一位在天上天天等候我们、跟你和好的老天神，你处处为我们设想。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不容易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就亲自的经验过，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不对的，是犯错的，我们才知道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是相信你的，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反省自己，去反省自己我们的行为。哪些是不对的，是犯罪的，是让你不开心的，我们还在你面前，我们真心的悔改。我们当中还没有心理的，求主你让他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圣病，我们要得救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你，跟你和好。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中秋节能够跟你和好，你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再来和好，有更美满的关系。求主赐恩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